36计第24计假道伐国。假道伐国，这假道就是借路的意思。处于敌我两大国之间的小国，当受到敌方武力威胁，某一方常以出兵援助的姿态把力量渗透进去。当然对于处在夹缝当中的小国呀，只可以用甜言蜜语，不会取得他的信任。一方往往以保护为名，迅速进军，控制其局面，使其丧失自主权，然后再趁机突然袭击，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。在现代的商战当中，假道伐国也非常叫很多的商家常用啊。在自己遇到经济危机或者其他不利于自己的因素时，想出策略和计谋，争取一切有利于自己的时机，或者找出一个合情合理的借口。比方说救危济贫呐、等等等等吧，取得有关部门的信任和群众的支持，从而深入其内部，同他们拉好关系，取得长久发展。这假道伐国，这是个历史故事。其实您打开成语字典，有这么一条成语叫唇亡齿寒，就是和这假道伐国出于同处，一个道理。咱们说一说，在春秋时，虞和国是两个紧挨着的小国，又是晋国的邻国。国国的主公啊，经常派兵侵扰晋国，晋献公非常恼火，召集大臣商量对策，要消灭国。大夫荀息站起来了：“大王，虞和国两国关系十分要好啊，我们要攻打国国，恐怕虞国就会来相助；反之呢，我们来攻打虞国，国国也会出兵。这事情可就麻烦了。我有一条计策，今天可以来灭掉国国，明天消灭虞国。哦，你有何高见，尽管说来。”“大王，我听说这虞国的国君很贪婪，财黑呀，爱钱，尤其呀喜欢一些奇珍异宝，他特别喜欢搜集这点东西。我们想方设法把他给买通，把他嘴给填上，然后我们再攻打国国，虞国就不会发兵。”“你说这主意不错，但是我拿什么东西呢？我拿多少金银布匹？不行不行，这些都没用。他也不喜欢这些。我说了，他喜欢奇珍异宝啊。我看只有两件东西才能把他给买通。哪两件东西？大王，这头一件呢，就是我国的镇国之宝，那块玉。必须把这玉拿出来，这宝玉一献给他，我估计他能接受。”“哦，那还需要什么？”“大王，还得有件东西配合这块碧玉。”“那是什么？”“玩这劲儿。”晋献公一听：“荀息呀，有话尽管讲在当面，不必吞吞吐吐，还有什么东西你尽管提，只要我有，我就把它拿出来。”“大王，还有的就是您非常喜欢的那匹马， 叫桃红烈焰兽，要拿这两件东西送给他，他肯定会和国国断交，借道给我们攻打国国。这个说实话呀，这晋献公啊有点小气，哎，舍不得，说我拿我的镇国之宝献给他，这无论如何我说不通，我自己都说不通，这怎么行啊？这心里这么想，脸上就带出来了。荀息也看出来，大王，大王是不是有点舍不得这宝马和宝玉呀？我还真有点舍不得。哎，大王，咱把这两件东西是搁到他那儿寄存一下，不是给他。等到国国一灭，我们就来攻打虞国。虞国一灭，这宝马和宝玉不又是您的吗？咱这就相当于搁他那儿放两天。也对，那依你之见，具体怎么来操作这件事儿？大王，我们可以先派西戎去侵扰国国。你说西戎是什么？西戎啊，是我国西方的少数民族。您看周幽王烽火戏诸侯，最后就是西戎的部队把周幽王给灭了，把那褒姒给掳走了，就是西戎。今天荀息讲的这就是这西戎，又叫犬戎。我们可以派这犬戎啊去侵扰国国，趁他们厮打之际，我们就可以趁机灭掉国国。国没有了虞的帮助，肯定会灭亡。相反，虞国没了国国的帮助，我们也可以顺便把他给灭了。所以这条计策就叫假道伐国，唇亡齿寒呢，唇齿相依。我们去掉一个，那个也不足以称奇呀。妙计，妙计！大家一商量，大家都同意，鼓掌称善。晋献公拍板儿，就这么办。想好了，那也得给犬戎送礼物啊。没甜头，人家愿意去吗？又选派大臣把这犬戎给收买了。哎，犬戎一看给我的好处也挺多，金银车马美女牛羊，不就是侵扰国国吗？好嘞，我们去了，去侵扰国国。这国国的主公率大军和犬戎大战于桑田，打起来了。这些咱按下不表，单表这大夫荀息。荀息带着宝马和碧玉来见虞国公，简短截说，见着了。荀息就讲说，国国人呐，经常侵扰我国边境，我们是忍无可忍，我们决定要惩罚他。我家主公把两件镇国之宝送给您，什么意思呢？希望您能借道给我们去攻打国国。倘若我们侥幸获胜，所有的战利品都归大王，都给您的，我们不要。非但不要，所得的这地盘二一天作五，我们一家一半，你看行不行？而且这宝玉宝马还送与大王。这虞国公一听宝玉宝马，把他胃口吊起来了。究竟是何宝玉，何种宝马，能否叫我一官啊？那当然可以。来人，把宝玉呈上。有人拖着一个盒给端过来了，可这盒漂亮极了，盘龙复凤。有人递过去，这虞国公把盒盖打开，把这宝玉拿出来，在掌心一托一看，呵，这宝玉太漂亮了， 四寸见方，五龙相盘。最为神奇的，这宝玉在阳光之下，你仔细看呢，那墨绿色呀，周身能放出点点的蓝光，会变色儿。
嘿，
哎，这可真不错呀。最为让人觉得惊奇的是，这玉里面啊，有一朵红牡丹。当在阳光照耀之下，你要仔细看，这牡丹花是开放的。要把灯都指灭，把阳光挡住，这牡丹花刷蔫了。
嘿，
于国公一看，好宝贝，我宫中宝贝也不多，跟人家这一比，如同粪土啊，百麻不是。当时于国公那劲儿，恨不得赶紧把宝玉拿过来，奔儿揣自己兜里，太喜欢了。哎呀，人家怎么得来的呢？爱不释手，都舍不得撒开，那眼睛啊，就露出那种贪婪之光了。荀息在底下察言观色，心中说呀：“看着没有，这就差不多了。”把这宝玉看半天，装盒里，命人拿到后宫。于国公就想起来了，你说还有一匹马是吗？啊，对呀，这匹马也是宝马良驹，我王要献与大王。哦，这马叫什么名？叫桃红烈焰兽，把它牵上来。有人把这匹马就给牵上来了。于国公一看，眼儿当时就直了，怎么这匹马真好看，能有丈二长，高了下有八尺半，精神足如虎欢，重枣红似火炭，半根杂毛也不见，四蹄白雪里站，鬃尾乱炸千条线，能登山会跳涧，昏昏大叫声不断，走八百那不算，一千里地都嫌慢，火龙飞下九天来，是万两黄金无处换。这匹马太精神太漂亮了，于国公给羡慕的。于国公心说，你看这晋国啊，挺多宝贝，还啊，嘿，这两件宝贝给我，那可太好了。哎，收下收下，他都给收下了。荀息呀，心满意足。大王，礼物既然您收下了，还有一件事儿望您应允。什么事儿？你什么事儿来着？还忘了？你还大王，我们要攻打国国，借路而行，希望大王不要阻拦。
不会不会阻拦呐，
我和晋国咱是好朋友啊，尽管去，到我这儿畅通无阻啊啊！哈哈哈哈荀息完成任务回去了。按下他不提，先说这于国公，
哈，
看着这宝贝，又瞅着那匹马，高兴的不得了。等荀息走了，宫里的大臣百里奚、公之奇俩人过来了。主公啊，主公，万万不可呀，这是假道伐国之计呀，于和国两国唇齿相依呀。主公，今天您借道给晋国，等晋国灭了国国之后，说不定明天就来灭我呀。主公三思啊。百里奚也说，主公万万不可，这是一条歹毒的计策，您不能同意呀，我们和国国必须联起手来攻打晋国呀。俩人正说呢，于国公呱嗒把脸撂下来了。哎，你们什么意思？晋国的国君把镇国之宝都给了我，我怎么能够吝惜给他们指条明路啊？再说了，那国国是个小国，晋国乃是个大国，就算我失去一个小国，我结交了一个大国， 这不是件好事吗？这不是扔下芝麻捡西瓜吗？你们俩根穷喊什么？都给我出去！我一以决，把俩人给撵出去了。这俩人是暗气暗憋呀。再说这荀息回去之后跟晋献公一讲，晋献公心满意足，心里说，于国公啊，我那俩宝贝你给我看好了啊，不出百天我可得要回来。马上任命李克为大将，攻打虢国。这李克啊，到了虞国，让军队啊冒充虞国的军队，攻下了虢国的主要的一个城池夏阳。这夏阳一被攻下，虢国公就听到消息了，哟，心说坏了，我这面和这西戎搁这打，晋国在后面抄了我的后路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这虞国怎么没出兵？怎么没有帮忙？有人告诉他，主公啊，您还不了解，最开始晋国穿的是虞国的军队，借虞国之道来攻的我们虢国呀。主公啊，虞国背叛咱了啊，这还了得，赶紧带兵回国呀。那边西戎还盯着你，想走啊，你哪里走啊，在后面紧紧追赶，里应外合，腹背受敌。晋国趁这机会就把虢国给灭了，大获全胜。灭了虢国之后，大将李克把所得来的这些珍宝1/10都献给虞国公了。虞国公高兴，这多好啊，不费吹灰之力白得好处，无非就是借条道呗，这多好啊，无本万利呀，还好极了，好极了。同时这李克的副将就说了，说主公啊，现在我们李将军呐、有病了，中了箭伤了，而且这伤势恶化，打算休养几天，能不能这部队驻扎在虞国城外待两天再走啊？虞国公一看，哦，受伤了，那就休息两天。我们是有国呀，不但我同意休息，而且缺吃给吃，缺粮给粮，这虞国公还给送药。一个半月之后，晋献公来到虞国，俩人还出去打猎，有人通知说城里失火呀。等虞国公赶回城里一看，城上大将李克把城给拿下来了。这就是唇亡齿寒的历史故事。